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吴英。那现在呢，到了我们的心理热线节目环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澳大利亚注册第四级也是最高级别的心理咨询师，曾经在北京的新世纪儿童医院，也就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国际部担任心理专家的曲韵。曲韵老师您好。
你好吴英。
曲老师，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今天的热线节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话题，就是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很多人啊，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所以呢必须不得不要跟父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有的家庭是遇到了矛盾以后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还有的家庭呢表面平静，但是其实各个人都憋出内伤。遇到这样的问题究竟要怎么办？这个题目啊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其实你刚才说同在一个屋檐下哈，有很多人都说哎呀那想办法不住在一起。其实即便不住在一起，你的心理上你心里嘞老想着这件事儿，跟父母不能和睦相处，有的时候是不住在一起，但是一见面也要吵，这也是对你很有影响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最亲密的人，这个世界上跟你联系最紧密的就是父母、孩子、配偶，对吧？就这么几个人，
没错。
结果呢，还有这个父母，你还不能够和睦相处，
对，各种这个牙和舌头相伴的这种机会。
对，而且呢，不仅影响你，恐怕还影响下一代。
没错，没错。那其实
对你的 mind 呀，对你的情绪啊，对你的认知啊，这些种种的负面影响，都会形成你家里头一个气氛，一个不是太那么满意的和谐的气氛。那在家里的每一个人，就都会受到这个牵连或者影响的。
至少这个气场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对。我知道咱们热线时间也有限哈，而且您已经提前在群里头收集到了一些大家的说法哈，
没错。
所以我们要不然就先根据群里头收集的信息，我们先讲，同时呢，我们等着
听众的热线进
来打热线。
好的。那其实在这之前呢，我们也讲到这个群里面的这个群友啊，我们欢乐空间群的群友就是已经开始了一波讨论，说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有的人比如说 Colin 这位朋友就说这就是一道无解题，说如果各方能够清楚各自边界，那不用说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如果不清楚边界，尤其是有人太不拿自己当外人的，那么说再多也没用，依旧是处不好。所以他觉得说有条件的话哈，父母子女先一起住一段时间，如果能和谐就常住，不和谐的话就分开住，说否则啊，这个多花口舌想要教育彼此也都没用。那还有一位叫 Francis 的朋友呢，他是说他们家各方面处的就很好，他说呢秘诀是什么？尊重隐私，自由和个人决定，互不干涉，互不挑刺儿。而且呢他说这个就是互不提建议哈，也是和谐相处的关键。他说呢，他就比较喜欢跟父母直接的去说他的想法和动机，而且呢，他的父母有什么事情，只要他们自己能做，都喜欢让这些老年人自己去锻炼、学习去做，而不为他们代劳。而且呢，他说在澳大利亚的话，有这种翻译热线，有这个500小时的英语培训，所以呢，他的父母说，想要上医院，或者是有一些基本的交流，都能够自己的进行。如果行动自由、选择自由、日子安排充实了，也就无暇去管子女的事，大家就都自由了。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这个说的都很好，就有的能够这个和谐相处，有的就觉得说这真的是没有办法。您怎么看说尤其是对于没有办法的这个朋友的话，有没有这个绝处逢生的招儿？
我们从小哈被别人家的孩子给压了一头，现在呢好不容易长大成人了，又被别人家的父母给压一头啊。别人家父母咋那么好啊？
是吧
是这样哈。这个恰恰反映了其实我们对这个父母包括也就是父母对我们都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和要求。你像第一个人说的那个我们不要互相教育了， 那个尊重隐私吧，我也不强求我父母怎么怎么样，我父母也
就大家都清楚这个边界在哪里，就都不要越
界。边界是后面说的事，前面其实首先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先有一个标准了，你当父母的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然后父母呢就会觉得你当子女的就应该如何如何，脱离了具体的人和事和你这个环境，对不对？都是拿一个这个，要不然呢老年人可能就拿孝顺啊，你看你不够孝顺，拿一个标准来框具体的人，你呢就拿一个，你看你都这么大年纪了，父母你就你自己出去玩就好了，你过来干嘛老来那个干扰我呀，就总是在认知上，咱们说心理哈，知情意行，认知情绪情感哈，你做什么决定意志，然后呢你的行为外显出来的行为，咱们不要说的太空泛啊，讲道理谁都会讲，
是
对吧，那看过几本书的都能讲出一大堆什么边界啦什么亲密感啦什么的，那术语也可以满天飞，但是我做临床的我就要给大家讲，一定要切实的落实到你自己家怎么怎么样，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呢，
你根据他们的情况你要了解清楚他们的这个过去，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认知行为的模式是怎么样的，他们固有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你了解清楚他了以后，你再设定一个目标可能才更切合实际，才更好操作，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
比如说什么样的目标呢，一个小目标，
小目标，比方说哈，你如果觉得你父母不要来干涉你花钱，这个是在住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发生的，
没错，
父母会觉得哎呀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呀，家里都有啊，我遇到的一个就是咱们这里是我们悉尼这边的，遇到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是什么呢，他那个吃完了喝完了牛奶在那个水槽那冲了冲杯子，他妈妈说你开那么大的水干嘛，太浪费了，啪过去把那个 tap 给那个压下来了，把水给关掉了，这就已经就是你要是说从边界的角度来看真的太跨界了，所以呢，但是你生气啊，你去跟他谈啊什么的，你怎么谈都有一个首先的就是你要了解他们是怎么回事，所以这里呢我想根据我的经验哈，我想先跟这个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哈，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你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总结起来哈，咱们就说容易出纠纷的啊，那没有纠纷的不用听热线了，你们开心的快乐的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现在天气这么好，不冷不热的出去玩去吧，那有纠纷有冲突有矛盾的哈，咱们怎么一步一步来这个解决，第一步你先了解清楚你父母，大概说来哈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父母这一辈子哈，他可能要强惯了，他要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他要证明自己那个想的想法也不错，你看挺高明，做法你看又节约又高效，又这个解决问题，就是会一直有这种不服输不认错，希望自己被打高分，希望自己做得好，我们管这个叫成就取向，大家想一想你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这种啊，我们都希望说哎别人夸说哎你想的真不错，哎你这主意高，哎呀你这做的太好了，
都希望得到认可，
都这样啊，而且中国人尤其成就取向，
这是第一类父母，
对吧，那这一类父母呢在你这有的时候看来就觉得他控制啊，就觉得他怎么就这个一意孤行啊，怎么就非得这个照着他说的来怎么怎么着的，但你想一想哈，他现在没有了更多的社会价值了，即便他过去曾经教授吧厂长吧
叱咤风云
怎么怎么着的吧，对，但是现在他跑到人生地不熟的澳洲，来到你家里头，刚才有人说不知道谁是主人客人，其实他们都清楚得很，我们是来到孩子家了，但是呢有的人就更要不能跌份儿，更要说你看我做得很好，我是有价值的，我帮你做家务了，我帮你带孩子了，他其实内心是渴望得到你认可的，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好像小学生跟老师一样，老师给我打个高分吧，我做得很好哦，他可能 做出来的就会是有点也有习惯吧，你们几十年形成的说话的习惯。那他现在其实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变了，但是呢他说话的方式啊
还是没有改变过来，
还是没变的。但是你呢，要你是成年人，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小孩子了，
嗯，
那么你能不能去体会到他的心情？他其实就是想让你夸他一句吗？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不要吝啬你的夸奖，不要吝啬你的这个赞美。
对，你就说，哎呦，对，你想的很不错，你的主意很好。但是呢，这个呢，有的人就不愿意说，或者说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主意确实不太好呀。你在中国可以这样做，你在澳洲这样做就不见得好，甚至可能还不好。这就涉及到什么呢？还有一类人，第二类老年人啊，他确实脑子固化了，
嗯，
他确实不能够适应新变化。这个我的背景是学发展心理学的，人的这个知情意行它确实有一个发展的曲线，
嗯，
有一个就是对你那个记忆力啊什么的，这不用说别的，咱们听众朋友你过了35、40你自己都觉得记性不好了，学不了新东西了，
嗯，
对吧，固化了啊，很多新的变化不适应了，然后遇到事情我就愿意用老办法老思路去解决，这个也是正常的人的这个心理过程，尤其到了老年。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跟他这样讲，你肯定他，你先肯定他说，哦，照着你原来那个想法哈，不错，你这个想法呢也有道理，可是现实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给他增加一些，你不要去否定说你这样不对，而是说你这样想呢有道理是有道理，可是现在呢有一个新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新情况下可能我们就不能采用你那个方法了，而用另一个方法比较好。
嗯，就是其实是肯定他，但是呢还是说，哎，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跟你那个原来的认知可能有一些不符合的地方。
对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你想要纠正他的时候，这个口角就是从这儿来的。
你不是纠正他，而是拓展他。
或者拓展他中间就有时候就有一些这个一番口舌之战。
对，在这里呢你就要可以告诉他这事儿好还是坏，后果还是结果是由我承担的，
嗯，
你的建议我听到了，
嗯，
你的想法，你的这个什么我已经听到了，我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嗯，
但是这个事儿呢是我负主要责任，
嗯
嗯，将来就是出了毛病我是去负责的，我不会怪你的，
嗯，
明白吧，只要把这个你来分清啊，界限不清你来分清，这个所谓界限实际上就是有很多，到底这是谁的事儿，到底谁来负责，到底谁来管，其实有很多老人都会说啊，那个好坏由你们去管吧，我们也管不着了，
嗯，
但是呢这个是你听着难受，
嗯，
对吧，那是你自己情绪要去处理，
嗯
啊，然后还有一类老人哈，就是属于真的是更进一步更刺激我们的情绪的，就是他会一辈子其实都是属于比较紧张的，比较提防的，
嗯
啊，比较这个鄙视链深深的印在脑海中的，
嗯，
然后挑错啊，从来不说好听的话，总是在挑毛病，啊，总是在指责，总是在找各种各样的这个你这不好那不对，
嗯
这个呢，嗯，在中国的老年人中真的也是不在少数，啊，这个有过去长期生活经历的影子，
嗯
嗯，
那这个怎么办呢？
嗯，这个你只能说是你妈妈就是这样的人，或者你爸爸他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接受，
他过去的生活经历就一直是这样子的。但这个样子的情况哈，我为什么说这个是在情绪上更挑战的？因为你在他长期这样子的家庭中生活过来成长过来的，你会有很多被他的这种为人的模式哈给影响的地方，就是说你可能在一听到他说一些个挑毛病的话，说一些负面的信息，你的情绪就已经高涨，
所以两个人就像两只刺猬一样的，
对，都给勾起来了，已经不是这一件事情你买的这个菜新鲜不新鲜， 已经不是这一件事情了，你可能已经想到我几十年来一直被你挑毛病，我几十年来就没有听过你一句表扬的鼓励的话，你现在还在这儿怎么怎么样，
还那么作、
我已经都这么大了，你还在看我不顺眼，等于本来是说买的菜新鲜不新鲜这一件事儿，你自己已经就把几十年积累的这种东西就都给出来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要从更深的层面来去解决了，是吧？
更深的层面，这块你自己的耐心和接纳，你自己处理这种纠纷和沟通的时候，能不能把事情缩小到就是这个菜新鲜不新鲜这个范围、而不是你把前仇旧恨都勾起来。如果实在是前面的都出来了哈，那么你去跟他尽量的讲事实，你可以这样子问他，你可以说在你眼里是不是我从来就没有做过正确的对的好的事情。
嗯，
你与其心里头在那儿嘀咕说你就从来没有肯定过我，但是呢你嘴上就在那儿讲也是在讲菜的事情，那你就憋出内伤了。那你如果觉得有内伤，那你直接的去说，你给他举一下事实，你说从小我什么什么事儿，你就说我怎么怎么不好，还有那一件事儿，我都是怎么怎么不对，我好不容易考了一个特别好的高分，你也告诉我说不许翘尾巴，不许骄傲，都是负面的，你觉得老这么负面的有意思吗？
这个我觉得好像挖得更深的吧，这个要去解决的时候也难度更高，也要从更加根源的方面来去解决。
所以这就是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进步，你自己是不是还被过去固定的认知模式、情绪模式啊、说话的模式方式给固化了、你也在被固化了呀。你面对父母的时候也不能用更超脱一点的这个心态，更好一点的说话方式去进行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到的是你能不能
跳出来，
有新办法能跳出来、能够所谓耐心哈，我刚才说的就是在耐心和接纳上，耐心就是我明知道这个是不如意不满意的，但是在一段的时间内一定的范围内我可以接受。注意啊，不是忍耐啊，咱们说的那个忍什么心字上面一把刀，这个忍呢是压抑啊，而我说的耐心呢是 OK 真的接受它就是这样的，当然是在一定时间一段范围内，那就看这个耐心的定义了，对吧？还有就是我说的你要恰当的沟通，你不是压抑也不是爆发，而是就事论事，你如果做不到那你去修炼，你去找你为什么做不到，你去接受培训也好，是去咨询也好，还是去怎么着也好，因为你如果能够安顿好自己，你能够跳出过去的模式，那么是你自己的进步，这不仅对你自己好，对孩子也好，而且哈，
对全家都好。
对，而且呢，你像说那个躲避冲突、躲避矛盾哈，躲得了一时，你躲得了一世吗？
真是躲不了。
这种躲，因为时间、事情都在变化，这个没有停在原地不动的，不是往好了走，就是往坏了走。所以你如果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一定要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因为在解决的过程中，就是你越来越增加认知，
发展一个过程，
越来越磨出一点那个本事，增加一点能力，其实对是更积极的。虽然可能结果不如你意，但是呢，你在做着一些什么，就带来了变化，然后你以为我躲开了，好像没有变化，好像说那个好像停在那里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在恶化。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我们今天听众热线的这个心理热线节目呢，请到的嘉宾是澳大利亚的注册心理咨询师曲韵女士。她给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是跟父母一起居住如何相爱不相杀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已经有几位听众在线上拨通这个热线了。我们首先把孙女士的电话接进来。孙女士你好。
您好，早上好，大家好。
孙女士，您有什么话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吗？
很高兴你们有这场节目，有曲女士在这个专家在线上，我特别想渴望听听她的建议。我身边现在有一个挺棘手的问题。
您说
澳洲老人他90多岁了，最近啊他 极度的烦躁，老说要吃药不醒过来了，完了就不想活了，这是好多，就是在饭桌上每天都是暴露，不想吃东西，扔饭，就是很为难，我都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了，我造成我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所以我想可能需要一个专家到上门服务吧，能不能我具体问题讲起来很多很复杂啊，我就想能不能曲女士是不是要如果住得远的话可能来不了，我们在曼尼这边，如果能不能
这个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可以帮您一会儿在这个线下给您打电话回去帮您解决。不过呢，我觉得曲女士，您可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在澳大利亚如果遇到类似问题该怎么样去寻求帮助吧？
好的，听起来哈，孙女士，您的年龄应该也不小了，您要照顾的是一个更年长的90多岁的哈。这块呢，正好我也是我想提到的一个，就是很多老年人哈，一开始你会发现他脾气变暴躁，像您说的饭菜都要扔掉，然后有的呢是变得特别害怕，哎呀好像觉得有人进屋了，有人偷东西了，然后有的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的是愤怒，有的是恐惧，有的是开始焦虑，各种担心，这些呢就都是我们说的他这个表征，这些表征呢很有可能是大脑功能退化，大脑功能有障碍造成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核心的运转都是在大脑这里。那么大家听说过老年痴呆症吗？阿兹海默症。对，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就是会出现一些情绪和行为问题，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忽略了，我们会觉得哎，是不是老年人在这里太孤独了，所以变得很脾气怪了，或者退休了没事了反而脾气怪了，或者我们有的人会说哎呀，老小孩老了以后脾气反而怪了，其实呢这些情况哈常常是老年痴呆的前兆，我们等到说这个人已经不认识人了，已经不认识路了，那已经是后期了，所以呢如果前期就发现已经有这些问题，而且不仅仅是老年痴呆，它还有很多脑功能的障碍都会造成我们外显的来看哈，就是行为的异常啊，情绪的这个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怎么就这么暴躁或者怎么着呢，
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
先看 GP， 然后 GP 呢可能会给你再去推荐专家，也许是痴呆的专家，也许是神经内科的专家等等，像这种情况哈就已经不是靠我们给他讲道理啊安抚啊这些个行为上的方式能够解决了，他很有可能就需要药物的作用了，不要怕吃药啊，因为到了一定的程度是需要药物来改善的。然后包括还有很多老年人，
自己有病，他抗拒药物啊。
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啊，因为您这样跟您说啊，您就是到了精神病院跟住院病人，急性发作期的住院病人，您要不知道他是病人，您跟他聊上个2-3个小时，您都不会觉得他有病，因为有这些个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哈。
那么不管是这个我们线上的几位听众，还是我曲韵老师，我们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因为时间缘故呢，我们的节目必须在9点钟结束。所以时间非常有限，那么我们会把几位听众朋友已经打通电话的继续留在线上，希望能让他们有机会跟曲老师进一步的交流。那我们今天早上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明天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